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何绵姐的欢迎和介绍，很感恩又站在这个恩宠的位置上，今天中午呢，我新学了一句本地话哈，就是阿拉后，不可能不太标准，对不对？阿拉后就是下午好的意思，很感恩主给了我们一个很丰盛的上午。那又赐给我们一个非常丰盛的下午，因为在主内，他都是安排的最好的。首先呢，我们就一起看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圣经，在格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好像大家有的都能说出来了哈。格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四高圣经的1769页，经上这样记载说：天主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好，那我接下来要有一个小考。今天上午呢，舒大哥也讲到了这句圣言。那舒大哥提到，天主为我们所准备的这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是什么？你们自己觉得是什么？很好的，对不对？对，过去呢，我非常非常喜欢这句圣言，我觉得。天主为我所预备的一定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今天舒大哥一讲，我知道他所预备的好是远超过我自己所知道的好，就是天国。他给他的子女们，给他的孩子们所预备的，真的是远超过我们自己所求所想的，那是天国。因为我们在天上有一位阿爸父，他是这国的主宰，他是君王，我们都是他所生的孩子。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所以他给我们预备了这一份国度。我也想问一下，你们这次来是不是心中都有一个渴望、一个愿望，求很多的事情，对不对？有要求治愈的，要求释放的，求主帮助我们生活上的一些困难能够得到他的救助，求主使我们的人际关系有更新，求主帮助我们指引我们未来的路。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中遇到的很多难处，能得着他的帮助，对不对？等等等等，还有很多。其实跟我最开始差不多。我最开始来寻求主的时候呢，大家很多都听过我的见证。那我所求的真的是很小。我最对这一句圣言的理解，我就觉着啊，天主为我所预备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丰盛跟美好。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为我预备的是一个国，他让我有机会能够进到这个国中，成为这国中的一员，那这是何等大的福分！我也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晚上发生的一件事情。那昨天晚上呢，因为我知道今天是主安排我要站在这个恩宠的位置上，但是就像今天上午，可爱的吴阳他们放的那首歌一样。我虽软弱，主却刚强，对不对？我愿意是主圣洁高贵的器皿，可是也真的有软弱的时候。曾经我很羡慕别人站在这里，我在下面就渴望主啊，什么时候我也要为你做见证哈、啊！但真的当这一天来到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这真的是靠着主的恩典才行。看着舒大哥站在这里滔滔不绝，那我们站在这里的时候，就觉着啊，有的时候真的害怕，不知道该讲什么。那当我有恐惧、有害怕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呢？祈祷，对不对？而且我还要寻求我的权柄的帮助。所以昨天呢，我就跟我的家中的这一个权柄，我们的昵称就是大哥，我就说，我明天要来分享，请为我祈祷。他就说，求主祝福你得胜，有余。哇！我说得胜，我说阿雷路亚，有余，哦，就让我想起来我们两个最近经历的一件事情。这次来呢，我们是开着车从我们所在的城市到这里，那一路呢就经过了很多美丽的海滩、美丽的风景。有一次呢，我们就住在一个靠海边的一个酒店，那我们去的时候呢，那海水是特别的丰盈，一直到岸边就很漂亮。但是第二天早上，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发现海水不见了，沙滩全部都露出来，而且很远很远，一直到很远的一个大桥都没有水，连水里边淹没的有一个就像那个铲车， 都已经露出来了，因为看到它的锈迹斑斑，直到它是埋在水里。那我那一刻我就感觉忽然之间我很惊讶，昨天满满的海水怎么忽然之间就都不见了呢？我就想起了圣经中的一段，就是主说我要在沙漠里开江河，旷野中开道路，对不对？旷野中开道路，沙漠里开江河。那这沙漠里，我们看似是完全是贫瘠的，可是主说他要开江河，那就是完全可能的。就在那一刻，我就更加相信这一位全能伟大的神，他真的是可以行万事的。因为在人看来，这怎么可能？这水这么多的水，那一望无际的水，怎么忽然一夜之间就消失不见了呢？那后来我又想起了曾经听过的一个小故事，他讲的好像也是舒大哥以前讲过的，就是一个小男孩，他是一名基督徒，他碰到了主耶稣以后呢，他就说我愿意把生命献给主，他就成了一名基督徒。但是他所在那个地方呢，对基督徒就不是特别友好，他去到那个学校呢，包括老师也嘲笑他，也迫害他。但是他说我承认我是相信耶稣基督的。那有一次，老师就也跟他讲到了，说：“圣，你不要这么愚蠢了哈！我跟你讲啊，圣经上说，那以色列人从红海中走过，我看过介绍，说因为那时红海的水特别的浅，只淹到他们的脚脖子或者是膝盖那个位置，所以他们一趟就过去了。然后他看看那个孩子，那孩子看看他不讲话，他就说：‘你看，你被骗了吧？圣经骗了你吧？’然后那个小孩过了一会儿说：‘阿利路亚！’”那这个老师说：“你为什么说阿雷路亚？”他说：“我在想，你说的是，如果是事实，那我信的主太伟大了，因为他就用这么浅的水把所有的埃及人都淹没了。”我们就一起来再看一段圣经上的话，还是《格林多前书》的第二章第十节。可是天主借着圣神将这一切启示给我们了，因为圣神洞察一切。就连天主的深奥事理，他也洞悉。除了人内里的心神外，有谁能知道那人的事呢？同样，除了天主圣神外，谁也不能明了天主的事。就是天主的事，必须有天主的圣神，我们才能够明了。在我个人的生命中，我没有基督的神的时候，其实真的是一个基督外的基督徒。就像今天舒老师所讲的，两个。啊，说两个同时在推磨，一个被提去，一个被舍去；两个同在床上，一个被提去，一个被舍去。那过去我自己所理解的就是，如果我跟我的先生在一张床上，我热心爱主，那一定是我被提去。那时候其实顾不得别人，就觉得自己还没得救呢，对不对？那直到后来觉得不行，我们两个要一起。那在学习的时候听到朱大哥讲，原来不是我自己所想的那样的，是。在新亚当里的，和是在旧亚当中的，是在基督内的，还是在基督外的？如果我们全部是在基督内的，我们通通都要被提去，对不对？如果我们全部是在新亚当里的，我们就通通都要被提去。啊，不是50%，50%。那以前听舒大哥讲也说，若是50%，那我要是51%，我就拼命的要把前面的挤掉一个，我能进去，对不对？但是不是这样的。那除了天主圣神，没有人能够明了天主的事。12节，我们所领受的不是这世界的精神，而是出于天主的圣神，为使我们能明了天主所赐予我们的一切。为此，我们宣讲，并不用人的智慧所教的言辞，而是用圣神所教的言辞给属神的人讲论属神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能领受天主圣神的事。因为为他是愚妄，他也不能领悟，因为这些事只有借圣神才可以审断，唯有属神的人能审断一切，但他却不为任何人所审断。就是这属血气的人呢，他们其实是不能够明白天主圣神的事的。所以圣经中所记载的，那为他们来说，他们都觉着是不可能的，啊，不现实的。其实过去的我很多时候看圣经，我也觉着哇，太神奇了，这怎么可能呢？对不对？就像圣经说，他们经常用石头去砸死人。那过去我也觉得怎么可能呢？就像我们居住在城市中，上哪里去找石头去砸死人？ 那直到有一年，我们全家人一起去了以色列。我先生在那里，我记得哈，印象中第一个感悟就是，他说我能明白为什么要用石头砸死人，因为这里遍地都是石头。就是在那个地方啊，那圣经上所说的话呢，那我们不懂不明白的时候，其实很容易是怀疑。可是天主赐给我们的神，就是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话，能够明白这属神的事。那很感恩，在准备这次的分享的时候，我也在想，我们这次的主题是你要用薄暮建一个方舟，那安排是第三讲。那舒大哥前两讲，我就在猜，我说舒大哥会讲什么呢？他会讲哪一方面呢？那我要顺着他这个讲下来哈。可是我就猜来猜去，我也猜不到，我就觉着啊，我就想一想，大概可能是这样哈。那我就重点去看了一下《创世纪》的第六章，就是讲诺厄。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哈，翻到《创世纪》第六章。好，我们从第5节开始，可能我会念得长一点哈。上主见人在地上的罪恶重大，人心天天所思念的无非是邪恶。上主遂后悔在地上造了人，心中很是悲痛。上主于是说：“我要将我所造的人，连人带野兽、爬虫和天空的飞鸟，都由地面上消灭，因为我后悔造了他们。唯有诺厄在上主眼中蒙受了恩爱。”第9节，以下是诺厄的小史。诺厄是他同时代唯一正义齐全的人，常同天主往来。第11节，大地已在天主面前败坏，到处充满了强暴。天主见大地已败坏，因为凡有血肉的人品行在地上全败坏了。天主遂对诺厄说：“我已决定要结果一切有血肉的人，因为他们使大地充满了强暴。我要将他们由大地上消灭。你要用薄暮造一只方舟。”舟内建造一些仓房，内外都涂上沥青。你要这样建造方舟，要有300肘长、50肘宽、30肘高。方舟上层四面做上窗户，高1肘。门要安在侧面。方舟要分为上、中、下3层。看，我要使洪水在地上泛滥，消灭天下一切有生气的血肉，凡地上所有的都要灭亡。但我要与你立约，你以及你的儿子、妻子和儿媳都要与你一同进入方舟。你要由一切有血肉的生物中各带一对，即一公一母，进入方舟，与你一同生活。各种飞鸟、各种牲畜、地上所有的各种爬虫，截取一对，同你进去，得以保存生命。此外，你还应带上各种吃用的食物。储存起来，做你和他们的食物。22节，诺厄全照办了，天主怎样吩咐了他，他就怎样做了。那这一段呢，其实看过很多次，可能大家也很熟悉。那以前我一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呢，其实在想啊，天主很威严呢，啊，天主。那时候，对这个世界上这些败坏的人，那天主真的是用洪水就灭了他们。那这次在我准备的时候，我看这一段，我就好像重点看到了什么呢？天主说话的时候，他都说“我要”。第7节，这是第一次。那第13节说“我已决定要”，这是第二次。后边那半句说“我要”，第三次。17节说“我要”。第4次，18节说我要，第5次，就是天主在这里讲了5次我要，就是他要做什么，他要做什么，他要做什么，他不是只是一次说，他是5次讲。那我们都知道，五在圣经中属灵的含义是恩宠的极致，就是这一位爱人的神，他多么的不忍心要做这一件事情。可是，这大地的败坏，人的败坏，就让他不得不去来做这件事情，用洪水来洁净这块土地。那后来呢？他又讲对诺厄说，在第 14节，你要用薄木造一只方舟。15节，你要这样建造。18节，你要由一切有血肉的生物中。21节，你还应带上，就是你也要这样做。就天主也在不断的跟诺厄说，你要怎么样做，你要怎样做，你要怎样做。那在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在想啊，今天刚开始树大哥就讲了，天主他是有秩序的天主，天主做事事事有定时，他用了5次说我要做的事情。那同时，他也拣选了在他那一个时代正义齐全的诺厄来告诉他你要做什么。他都已经告诉他们了，说你要造一只方舟，你要怎样怎样的造，而且你要把交代你的所有的你的家人、生物带进方舟里。你还要给他们带上各种吃用的食物，储存起来做你和他们的食物。那天主拣选的这一个人，他就配合着天主的恩宠，最后就成就了他一家八口得以保全。在那一个全部的人，我们刚才读那段圣经，我们看到了所有的人全部都败坏了，大地上充满了强暴。那就是这样一个，所以天主看到他说：“我后悔造了这一个人。”那本来我们都知道，天主在爱内造了一个人，他是按着他的肖像造了这世界上的人。可是怎么能够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堕落到这样一个地步，以致这位创造的神、创造的天主，他都这样的说：“我后悔了。”所以主说过的话，那我就去看。那有的人说啊，圣经上介绍说的是故事，啊，是历史上发生的故事。可是我前一段时间也看到说，有一个考古学家发现，有一个地面的地层，他去考古发现的时候，有一层是完全土壤经过分析是去被水浸过的一片。他说他从这一个，他证实说这一件事情是真实的。那如果我们不读经，我们不知道的时候，甚至有时候我们不相信，就像那一个小孩子的老师一样的。他说：“那呢，圣经上记载是骗你们的。可是这个小孩子，因为他相信，那现在我们也真的相信，这一位伟大的造物主，他所做的，他所说的是必定要成就的。因为经上说，我的话就像雨跟雪从天降下来，要滋润大地。我的话也一样，他不会空空的回到我那里去，必要成就我的旨意。”那就这样一个天地的造物主，他讲了，他说了，但是人，我们他也拣选那合他心意的人来成就他的旨意。那在历史上，我们就看到了人一个一个天主拣选的，可是他们都是犯了这样那样的罪。大卫君王啊，甚至是圣祖亚巴郎啊，伊萨格、雅各伯。那还有后面的很多，包括我们的宗族长博多禄，这都是蒙天主所拣选的。可是，在他们的生命中，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我们人的有限，我们没有办法。可是主呢，他真的是不忍心看到他所造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的啊！真的，真的有一天还是要被这洪水灭掉吗？会吗？对。这一定是个读经的人，因为后面天主说：“我与大地立约，我不再用洪水灭世了，对不对？”那天主说了，他就一定会这样做的，是不会再这样的。所以以前我看过一个电影的时候，就是2012，大家有没有看过？那就讲的这个好像洪水要灭世的事情非常大，他们造了一艘很大的船，那大家都是有权有势。有钱的人要买的那张船票才能够进去，对不对？可是我们要熟悉圣经的话，我们就知道天主不是在用这种方式来惩罚人类了，因为天主知道人就是这样的有限。但是我们人活在罪恶中，也的确是他不愿意看到的。那怎么办呢？因为我们要知道，天主既仁慈又公义，他是仁慈的。 可是他也是公义的天主，那他的公义就要求着罪必须有罪的代价，那罪的工价就是死。可是这个时候我们人没有办法，那天主就派遣了他自己的儿子来，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来拯救我们这个败坏的时代，拯救我们只在这个败坏的时代中存活的他的子民，天国的子民。那有一次看到也是，他们说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多好啊，很好，对不对？到处怎样怎样啊？虽然有一些看似不和谐的地方，可是我们毕竟好像生活在这个时代还是很不错的，经济也很发达，然后各方面好像眼睛所见到的，就是我们的眼睛所见到的，好像也都是很好的，比过去我们父母那一辈生活的时候好像很了好了很多哈，那这是我们人的看法。就像我们刚才说，要圣神帮我们解释，我们都能够明白天主的事，能够明白属神的事。那在这样中，我们去看一下主耶稣他怎么样说我们现在所存活的这个世代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圣经上怎样讲，在马尔谷福音的8章38节，主说这是一个乖僻败坏的时代。我们可以看一下哈，马尔谷福音的8章38节，谁若在这淫乱和罪恶的时代中以我和我的话为耻，将来人子在他父的光荣中同诸圣天使将来时，也要以他为耻。就是主在这里说，这是一个淫乱和罪恶的时代。那同样在腓立伯书2章15节，我们可以再翻到那里看一下。思高圣经的1830页，好，15节，第2章的15节，好使你们成为无可指摘和纯洁的，在乖僻败坏的世代中做天主无瑕的子女，在世人中你们应放光明，有如宇宙间的明星，将生命的话显耀出来。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乖僻败坏的时代。那圣经中还有另外几处也说，这是一个乖僻败坏的时代。当宗徒长伯多禄，他在2章40节，他充满了圣神，他宣讲主的话语的时候，他也讲了一句话说："你们应救自己脱离这邪恶的时代。"那他称那时代是邪恶的时代。还有在马窦福音的12章39节，主耶稣跟那些来寻求他人、要求他们给征兆的，就说：“邪恶淫乱的世代要求征兆，但除了约纳先知的征兆外，必不给他们其他的征兆。”那主所说的话，我们都知道，超过我们所明白的，超过我们的眼睛所看的。那主说这个世代不是人所说的那样的。那刚才我们看了诺厄的那一段，当大地充满了强暴，人心从小思念的就是邪恶的时候，那招致的是洪水的审判。那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呢？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也是心很痛。为什么我们人天然的良知都知道这是犯罪，这是不对的？可是很多的时候，那些权柄权威却把它定为是合法的，是合理的。甚至为了这少部分、小部分一存犯罪的人去改变法律，使得众人都要去认同他们呢？那还有很多我们没有看见的，我们不知道的。那将来主说一切事情都要揭露出来。当揭露的那一天，我们来看，原来主你说的是对的。这个时代真的就是像你口中所说的是乖僻败坏的时代。但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要救自己脱离这一个邪恶的时代。我们怎么样能够救自己脱离这邪恶的时代呀？有那一只船，我们能上去吗？假如现在真的有那诺厄的方舟建好了，放在那里，我们可以上去吗？舒大哥上午也讲了，诺厄一直他一边建方舟，一边在宣讲义道，他就在讲洪水要来了。你们悔改吧，主耶稣来了说："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对不对？"那有多少人相信了呢？ 其实我们所面临的这个时代，有的时候我想，我跟人讲的时候，别人可能特别是讲这一些圣经上所记载的关于这些末后的时代的信息的时候，他们相信了吗？但是主说我们要救自己脱离这邪恶的时代，那主也告诉我们在加拉达书1章第4节说，基督他舍弃了他自己，为救我们脱离这邪恶的时代，就是真的。只有我们仰望他，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脱离这邪恶的时代。真的是很感恩。那过去呢，我对圣经的话不很了解，即便是看了，可能也是觉着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当很早以前哈，这是神话故事。其实神话是对的哈，神的话嘛，啊，神的话，那他所讲的话，那过去。我不懂，不明白，但是现在知道他讲话了。他对诺厄一次、一次、一次、一次所讲的话，最后全部都成就了。那在创世纪，我们再翻回去看他讲的话是怎样成就的，还是在创世纪的第6章？那后边我们看他前面说，我要把地上有气息的、有生气的、属血肉的全部都消灭。22节，凡在地上以鼻呼吸的生灵就都死了。21节，凡在地上行动而有血肉的生物、飞禽、牲畜、野兽，在地上爬行的爬虫，以及所有的人全灭亡了。他说了就要行，他说了就要做。经上也说，他讲话了，谁能不站立呢？这一位讲话了，那如果我们知道诺厄时代所发生的事，在当今的时代其实也一样，因为上午的那一讲，第二讲的主题就说，诺厄的时代怎样，人子来的时代也怎样，人子再来的时代也是这样的，就是这一个时代，我们唯有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脱离这一个邪恶的时代。那很感恩，真的是很感恩，谢谢主让我能够认识他，谢谢主能够让我知道他的话是这样的清晰，这样的明了，也赐给我一颗敬畏的心，让我能够知道他讲话是必定要成就的。就像我今天的主题一样，《马窦福音》24章35节，天地要过去，但是我的话绝不会过去。天地会过去。这过去我也不能够相信。看过圣经上记载啊，洪水发灭世，那真的是那一个地全部都过去了。但是天主就赐下了一个新的土地，对不对？诺厄从方舟出来是一片全新的地，可是这天地都要过去。那主耶稣是这样讲的，所以我就去看圣经，看圣经上是怎样记载。我们再看博多禄后书的3章第10节。那里说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博德禄后书的3章第10节，还有在圣咏的第102篇的27节，天地必要毁灭，而你永远存在，万物必要如同衣裳一样衰败。有如衣服更换，都要新陈代谢，但你却永存不变。希伯来书1章11节说：“诸天必要毁灭，而你永远存在。”经上的话一次又一次的告诉我们，这天地都会过去的。那我们怎么办呢？如果在诺厄时代，我们想要是能成为诺厄的儿女就好了哈，儿媳妇也行哈。总能够跟着他进方舟，对不对？那今天呢？诺厄已经不在了吗？他的亲属也都不在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希望就是在耶稣基督里，他亲自来了，他知道我们所处的这个世代是怎样的世代，那他也要救我们脱离这邪恶、败坏、淫乱的时代。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就在。呼召，他就在呼喊说：“天国临近了， 你们悔改吧。天国临近了，你们信从福音吧。天地会过去，我的话是绝不会过去的。那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要来救我们。经上也说，天主没有拣选我们为谢怒，他说我们蒙召原是为蒙受祝福而蒙召的。那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说我不是为了审判这个世界而来，而是为叫这个世界借着我而得救。就是主，他就是我们的盼望，就是我们的希望。那我就想，我要进到他里面去。我要进到他里面，那就是一个平安的方舟，对不对？就是一个得生命的一个地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想，主啊，我一定要在你里面，我一定要在你里面。那我就查经上说，怎么样能够在耶稣基督里？后来我就看到经上有很多处记载，就说，当我们遵行他的话语，我们就在他里面。啊，父就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父的里面。当我们吃他的肉，我们喝他的血的时候，我们就在他里面，我们也在父里面，他也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与主完全的合一。这是主他亲自在十字架上，他所为我们成就的。他说完成了。这一个救恩靠着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亲自来拯救我们脱离这邪恶败坏的时代，那他就是我们的方舟。很感恩，因着我相信了啊，我不用去再找诺厄啊，我不用想办法成为他家中的人。可是因着我相信了主耶稣基督，我就成了天父的子女，我就成了天国的子民。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一样，天主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什么？天国。就是这一个国度，他给我们预备了。所以上午舒大哥在讲马窦福音24章也说，天国的福音必先在全世界宣讲，而后结局才会来到。这一个结局，主耶稣他所命定的，天上阿巴父所定规的，是一定会来到的。但是在这之前，主说你们要谨慎，你们要祈祷，你们要看战争。和战争的风声，民要民打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到处都有饥荒、瘟疫、地震。那过去我们无法想象什么叫到处都有瘟疫，可是这几年的时间，我们经历过来，我们发现这件事情发生了吗？真真实实的发生了。那最开始瘟疫发生的时候，我看过一个介绍，有一个拍过的一个电影，好像是韩国还是哪里拍过的一个电影。它那里边呢，就描述的就跟瘟疫发生的状况是非常非常像，人人都戴着口罩，面部惊惶，彼此不交接，那看简直就是一个恐怖片一样的。可是这一个电影里所描述的环节，真实的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经历过了？真的，整股市都发生了这一场瘟疫。那在这瘟疫中，哪里是最安全的？你们说在瘟疫中哪里是最安全的？对，就是我们的家，就是我们的家。甚至有的姐妹也说，封城，啊，先封国，再封城，再封市，再封小区，最后连家门也封了。但是，我们还是在这个家中，还是能够得保守。那在瘟疫发生的时候呢，就有一件事情，我真的是这件经验呢，我后来也在想，在危机的时候，我们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更多的寻求主，更多的寻求依靠他。那在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大家都要戴口罩。然后全部都要打防疫针，对不对？可是那时候呢，我的先生刚好检查出来呢，他的心脏有房颤。那房颤呢，因为也不知道那些防疫针会有什么一些副作用，所以就说不打。 他就选择不想打。那不打呢？因为医生说这个也不好讲哈，那他会不会对他的心脏有影响？所以他选择不打。那我也就想，我也不打。可是，在那一段时间，我知道大家很多都打了疫苗，对不对？特别是上班的呀、上学的呀。我女儿上班，那她没办法，她公司就说你不打不可以进公司，而且一针、两针、三针，就是好几针加强针，不知道加强几次。可是她最后都照样还是染疫了。那我们两个就选择不打，可是就面临着一个压力。这个压力呢，那我要把这个压力带到主那里去。我说主啊，其实打疫苗还是不打疫苗，那对我来说，其实我们小的时候也打过很多疫苗，对不对？从出生啊开始，但是这次我就感觉好像，主你帮助我，你究竟那他不打，我也不能打，我是这样想的哈。那夫妻嘛，风雨与共。那最后他传染了，他感染了，其实他也把我传染了，就是我没打疫苗也传染的，但是打了疫苗的呢也传染了。那后来就讲，开始就。各种压力，我们公司就开始打电话统计，啊，你有没有打疫苗？那在季度内我们可不可以讲谎话？编个理由？对，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对不对？主说其他一切多余的都是出于邪恶，所以我就讲没打，就如实上报了。那没打也就没打了，也没有人再。来追问这件事情哈，那我就报上去了。那隔了一段时间呢，街道又打电话，哎，请问你是谁谁谁？我说对，那请问你是不是没打疫苗？我说没打，然后就电话就挂掉了。挂掉了呢之后呢，又来电话，我一看还是这个号码，我就在心里开始没接电话，我就开始在想，我该怎么样来对付他呢？哈，就。编了好多的理由，就是在里边的想法哈，一闪一闪。我用这个理由，我用这个理由，我用这个理由，反正我的目的就是不想打。但是在主的光中，这些虽然是我为了避免这一个，可是是不是都是有谎言的成分在里边呢？那我就在想，主啊，怎么办？啊，我就带到了主面前，我说主怎么办？那这时候我里边就有一个感动哈，不接电话了。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不接电话了，就不接这个什么社区什么打来的电话。那不接了以后呢，那这事也就过去了，也就没有人再找，没有再找了。所以最后我们两个就是这次也都没有打疫苗，虽然最后也感染了，但是感染了之后好像差不多嘛，症状是不是？啊，跟大家打了的也差不多，反正你们我好像还没那么严重。啊，什么刀片割喉没有，然后还有什么都没有，我就是有一点头痛，啊，骨头有点痛，我感觉因为我的原来腰椎受过伤啊，后来他们讲说这个疫苗很奇妙，你哪儿弱它攻击你哪儿，啊，我就觉得哦，这浑身好像有点酸痛，但是没有力气。那我的先生呢，他的症状跟我又不一样，啊，我们两个在一个屋檐下，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就通过这件事情，我就感受到了一种，我说主啊，我要把凡事带到你的面前。我不是说打疫苗还是不打疫苗，而是我说我在这世上，在这件事上，我要寻求你的旨意是什么。那很感恩，就通过这件事情，我就觉得主给的话，也就说不用我去编造各种的谎言，去说各种的自己所想出来的。那最后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后来我也在周遭的环境中了解，其实真的这一次，非常非常多的人都是打了疫苗，好像大家也都感染了，对不对？啊，也都感染了，而且好像有的症状也还是蛮严重的。那我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我就觉着通过这件事情，我觉着我按照我自己心中的感动，我来做，其实也是可以的哈。啊，也没发生什么大事。啊，也没说遇到说啊，谁把我开除了还是怎样的哈，那就是这样的啊，飘摇着风雨中就过了这一关。那到今天，那同样又开始，好像现在又开始说外边啊有很多阳了啊，又开始感染了，就很多的这个事情又发生。但是我心里就有一种平安，我觉着不是世人所说的那样。 我要寻求主，主，你是怎样说，你是要我怎样做。那在主内呢，一切都有丰盛的美好，一切都有圆满的结局。所以很感恩，就是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恩典，可以胜过环境中很多的考验。那在我的生命中，就不断的开始经验，主就说：“你不要说谎。”这在我一开始去参加舒大哥的讲习会，我接收到的信息就是不要讲谎言。那在我从小到大呢，虽然我不是一个很爱讲谎话的孩子哈，我还蛮乖巧的。可是当主的光一光照的时候，其实说了很多的谎话啊，为了请个假呢，撒个谎啊，身体不舒服了，那长大以后父母生病了啊，反正是选了一个什么他没有办法拒绝我的理由。可是主的话一来到，那我就愿意把它吞下去。主说不要说谎，那从那一刻开始，我知道了主啊。他说：“说谎是撒旦的儿女，而且在末世中录中有记载，那说谎言的是不能够进到圣城中去的。所以在工作中，在生活中，那时我还在工作，那在工作中我就选择我不愿意说谎话。可是我发现真的好难呐，真难，特别是有的时候做市场的时候，以前我跟彩妹也了解聊聊过天。”他说：“做市场的时候，你不把自己的产品说得很好啊，你不把自己的公司说得很有实力，很有实力，好像你这个就不容易做哈。那可是，在我们得到了主的话的时候呢，那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其他多余的都是出于邪恶。所以我就选择主啊，我虽然不知道我能否做到，可是我愿意，我至少我把这一份愿意摆上。”那当我愿意的时候，其实你们相不相信主会帮助我们，圣神会帮助我们？那我就讲一个非常也是以前我曾经也分享过的一个见证，就是关于请假。那时候被主的爱碰触，被主的爱夺得，我还在公司上班，可是我的时间真的是好像不够啊，不足。那主召叫我的时候，跟着一群爱主的人出来侍奉的时候，我最大的一个困难其实就是向公司请假。我这家里边嘛还好说，我就觉着我的先生他总不至于说把我开除了哈。但是公司怎么办？那后来有一次就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说主啊，我不想撒谎，是就说是，非就说非。所以我就请假的时候，因为年休假已经休完了，所以我只能请事假。那请其实事假的时候，我们公司管理是很严的，所以就要填一个表，就要写上侍奉的，不不，请假的缘由。那如果按照以往，要不说我们人说没说谎，主的光一照就知道啊，我们不知不觉曾经说了很多的谎。一填那个请假事由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这次我要用什么办法来请假，能够让他批准，不能够拒绝我，而且还合理合法哈。但是就是这样想法一闪而过的时候，那主的话就出来说：“是就说是，非就说非。”所以这张请假条我放在那里边放了我估计有好多天，我就不知道这怎么办，我就是征战啊，就是主的话和人的想法，主的话和一些属灵的一个压迫过来的时候，是因为有一些。会说，如果你这样写了，你就会面临着什么什么样可怕的后果哈。那我就在想，我该怎么样的抉择？可是当时祈祷的时候，我真的觉着最后圣神给我力量，我就写了三个字：请假事由，三个字。什么？一定听过我见证。对，我就写了侍奉主三个字。那我曾经是在一个国企工作。那公司收到了我这个请假条，然后就跟我反馈说："你这写这个请假事由是他们知道我是一名基督徒，啊，他们也知道我有的时候会出去侍奉主，但是在请假事由上，以前都是我的年休假，我可以用我的年休假来休就可以了。那我年休假我自己做什么，他们是不管的。可是这次我就没有了，就必须写事假的时候写了，他们就说最后我。"把请假条上去了，我说对，我说请假，我是要出去侍奉主。 那后来呢？公司给我反馈回来批准的假条上，你们猜是什么样的？准呢，对不对？准呢。但是上边的请假事由是抹掉了。从那以后，我再请假不用写事由了，就是不需要再写了。他知道了，你不要写上了。那就从那一刻我就知道啊，主啊，你说是就说是，非就说非。不像我自己想的，我写上了就被驳回了，或者是被怎样啊约谈了，或怎样很多的事情，就是主说信他的人是绝不会蒙羞的。所以当我真的把他的话抓住了吞下去，我就发现真的经验，信主的人是不会蒙羞的。我们不需要靠自己的聪明智慧那个诡诈去编制各种的理由去应付外边的世界。而是有主，他是我们稳固的磐石，是我们坚固的堡垒。当我按照他的话说，我按照他的话做的时候，有他来做主，因为他在凡事上他都掌权，他不管大事小事，他都掌权。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真的是，另外包括个人的信仰，那我们从我忘了是去年还是前年哈，连续几年我们都会统计你的宗教信仰，需要填一个表。然后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入教的还是灵洗的？那当我拿到这个表的时候呢，其实我心里一点压力都没有。那我们在世界上公司工作的人，其实很多一面临这种事情的时候，就会开始有一种征战，对不对？我究竟该怎么办？那主在经上说，这个我特别查了哈，好几处主在经上告诉我们他的话，在马窦福音的10章33节。主说：“谁若在人前否认我，我在我天上的父前也必否认他。”路加福音12章第9节说：“在人前否认我的，将来在天主的使者前也要被否认。”蒂茂德后书2章12节说：“如果我们坚忍到底，也必与他一同为王；如果我们否认他，他也必要否认我们。”若是我们知道经上所说的话，没有一句是会废弃的。那将来我们就知道，原来他这样说，那一定会成就的。这是三处，对不对？经上我找了这三处，所以我知道我不能够在人前否认他的名字。虽然以前可能我也曾经就是这样的轻慢的啊，不知不觉中可能说了啊，我假如我不是基督徒啊，我不是什么什么，但是天主给我悔改的机会，就像他给波多路悔改的机会一样，波多路也曾3次否认主，可是主。借着回头一望，看他那一眼，他就痛哭。那我相信，在他痛哭的那一刻，他就悔改了。主说他宽恕我们，对不对？他会赦免我们。他不是说要把我们定罪，他说我不是来定你们的罪，我是让你们借着我而得救。那当这光照我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不能够再否认主耶稣基督的名。所以在我们公司，我很早就已经公开我是一名基督徒。在填报的时候，我就填上边宗教信仰，我就去写上天主教3个字。是就说是，非就说非，你会惊艳到信主那一份自由和喜乐。当我把这一个消息、这一个信息全部都写上了以后，我发现从那以后开始，再遇到这种什么统计也好哈，问卷也好，我什么都不用想，我直接就填就好了，因为在我的档案里边已经全部都记录了，啊，都写上了。我没必要再去啊想各种办法去遮遮掩掩。另外，为什么我们信主的人不是很光荣的吗？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特选的种族，我们是王家的司祭。我们如果生活在一个大户家庭，我们谁会否认我是这家中的人呢？我们如果生活在一个富贵豪门里边，我们出去怎么会说我不认识我的爸爸？我不认识我的哥哥？那断乎不会的，对不对？我们巴不得啊，告诉我是啊老徐家的，我是谁家谁家的，对不对？那因为这里边有一份荣耀在里边，所以主说你不你要在人前否认我，将来我在天上，你看在父前否认我，在天使前否认我。他自己也要否认我，所以我们主白白给了我们恩典，他救我们脱离这邪恶的时代。 那他也对我们有一份渴望，一份赞许，就是我们不要否认他的名字。曾经在我们有一段学习中，那费舒大哥一直带着我们学习七个教会，就是在末世录中记载的七个教会，有一个教会就是菲拉德菲亚的教会，就是得到了主的赞许。它其中有一条，就是这一个教会中的人得到主赞许的人，他们不否认主的名字。上午舒大哥也讲到马窦福音24章的时候，说在末后的时代，这些征兆发生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情会发生，是什么？就是人们要迫害基督徒。那过去我一听这"迫害"两个字，心情一下子就沉重下去了。其实我信主，我是要得着这个好，对不对？得着那个好。可是主说，你们若在今世为了我的缘故，你舍弃了房屋、子女、父母、田地，就要得百倍的赏报，对不对？其中还有一点，说连迫害也在内。那我就想，主啊，你让我们得百倍的赏报，怎么连迫害也在内啊？那主就其实主在这里告诉我们，马窦福音所记载的，在末后的时代，基督徒受迫害，那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在末后的时代，我们要把主的话当话，因为天地会过去，他的话都不会过去。这天这地将来都要在火中过去，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说的，是经上的话。那我就相信了，我相信我也不再把这生命投在这世界上将要消逝的世界上。主也说，你不要为这世上可朽坏的食粮而劳碌，你要为那存留到永生的食粮而劳碌。那这天这地都要过去，可是唯有他的话却是永远长存的。这一个被主所赞许的这一个小小的教会，主说，我为你们敞开了一扇门，是没有人能关的。这一个教会呢，就是弟兄彼此相爱的一个教会，是他们遵行主的话语的一个教会。其实他们也是爱主的一群，因为经上说，谁若爱我，就必要遵行我的话。那我们知道他们是遵行主话语的一群人，他们不否认主的名字。就是当他们面临迫害的时候，他们不会否认主耶稣的名字，否认子的。也就否认父，这也是经上说的，否认子的就否认父，那也就是否认天上的那一位。很感恩，感谢主，他不断的把经上的话语赐给我们。纵使有的时候我们觉着这话怎么这么生硬，对不对？可是当我们把它吞下去的时候，却让我们的灵，让我们的灵命能够更加的成熟，也让我们面临着末后的时代所面临的局势的时候，我们能够更清醒的知道我们当如何行。我们真的要成为他所恨的那一个人吗？就是他对厄撒乌的时候，他说他竟是这样的爱了雅各伯，恨了厄撒乌，因为厄撒乌是如此的轻视了长子的名分。我们都是主所生的孩子，他对我们给我们所准备的，真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丰盛跟美好。感谢主，赞美主，愿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在他眼中那一个正义齐全的人。很感恩，感谢主，赞美主，一切荣耀归给主。我就把接下来的时间交还给舒大哥。
我们再一次鼓掌，谢谢徐英姐妹的见证分享。天主的话确实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是我们在各种状况中可以得到及时的帮助。在若望福音第八章，我们打开若望福音第八章，主耶稣基督说，若望福音第八章第31节。耶稣对那些信他的犹太人说，他是对信他的人说，就是对我们这一些信他的人，你们如果固守我的话，就却是我的门徒。我们如果固守主的话，就却是他的门徒。门徒对应的就是拉比，就是老师、师父。我们多么多么需要有主耶稣来教我们，这事当怎么办？ 那是当如何行？填这个问卷应该怎么做？请假要怎么请？我们有时自己的办法就是，我爸爸生病了，你在诅咒你的爸爸，对不对？你又说我肚子痛，你其实没有痛，你说你肚子痛，你诅咒了你自己的身体。就是各式各样的这一些话，带着天主给人话语有力量，而诅咒了自己，诅咒了他人。那么我们不愿意听主的话，刚才徐云也见证，那是主耶稣说的，马窦福音第五章，你们应当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其他一切是出于邪恶。是就说是，非就说非，这是主的话。如果我们听他的话，碰到了问题，他会再给花，碰到问题再给花，我们就开始经验到，我有最好的老师，他什么都知道，他教导我，他带领我。如果我们固守他的话，就是他的门徒，就会经验到我们的老师是最好的老师，主耶稣，他教导我们一切，也必会认识真理。认识真理就是认识跟我们讲话的那一位主耶稣，他是真理，他就是真理，他的话是真理。就是这主题，天地会过去，从他口中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过去，绝不会过去，他的话是永远长存，不改变。是我们改变，跟他的话吻合在一起。一切都会过去，真理不会过去。真理就是经得起各种检验，而不会改变的。我们会认识真理，认识指的是亲密的关系。我们会跟主有了亲密的关系，这一个亲密的关系就是我们结合在真理里面，真理在我们里面，主耶稣是真理，我们在他内，就会使我们获得自由。那完完全全自由的生命是主给的，他是真理，他是生命，他也是道路，我们会有路，是通到天上的天路，是他爱我们，他帮助我们。我们再翻过来是三节，主耶稣讲了很多很多的话，从刚才的我们读的那一节，就是31节一直到43节，主讲了很多的话。主继续说，为什么你们不明白我的讲论呢？为什么你不明白呢？无非是你们不肯听我的话。当我们不愿意听他的话，就不会明白。我们心里已经定义说，我就是这样请假来说我妈妈生病，我爸爸生病。那么你就不懂主的话。如果我们不肯听，不愿听，就不会明白。如果我们肯听，有时我们一时不明白，主有办法让我们明白。他的话是生活的，是可以经验的。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亲魔鬼，并愿意追求你们父亲的欲望。这魔鬼从起初就是杀人的凶手，不站在真理上，因为在他内没有真理。他几时撒谎，正是出于他的本性，因为他是撒谎者，又是撒谎者的父亲。撒旦是撒谎者，又是撒谎者的父亲。他教你怎么说谎，你就去说，你就做了他的事。意思就是说谎的人是宣告撒旦是你的父，那么结局就是悲哀的。至于我们，我们有天上的父，我们有主耶稣， 出于天主的必听天主的话，是七节。出于天主的必听天主的话，当我们会听天主的话，各式各样的好就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完完全全的显示出来。当我们固守他的话，他的话就保守我们在真理内得到完完全全的自由。他把这一个选择给了我们，生命和死亡在乎我们的唇舌，你的唇舌所说出来的话要对主交账，他会按照我们所说的话来审判我们。主耶稣第一次来不是为了审判，是为了拯救。他第一次来不是为了审判，而是为了施救恩。让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的第四章，主耶稣来到这世上来救我们，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第十八节，主耶稣来到了拉匝勒自己承受教养的地方，按他的习惯，就是安息日那天进了会堂，并站起来要诵读。有人把以赛亚先知写的书，以赛亚先知书递给他，他遂展开书卷，找到了一处，上面写说：上主的神灵与我，天主圣神灵与主耶稣基督，他是受父者，因他给我富有，派遣我向贫穷人传播喜讯，向俘虏宣告释放，向盲者宣告复明，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宣布上主的恩慈之年。这就是墨西亚基督的意思，是受缚者，就是被圣神充满，被圣神引到派遣，说天主赐下的话，就是要贫穷人听到喜讯，俘虏听到释放的福音，盲者宣告复明，瞎子看见，使得受压迫的人获得自由，宣布上主恩慈之年。他把书卷卷起来交给侍御，就坐下了。会堂中的众人的眼睛都注视着他。主凭自己什么都不说，父要他说的他就说，他说完了他该说的话他就不说了。但众人还想要听，但是他就停到这里。当大家注视着他，他便开始对他们说：你们刚才听过的这段圣经今天应验了。这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就在那一个时刻耶稣基督说出的应验了。这预言，以赛亚先知的预言，主耶稣基督宣读时说出时，他说应验了，就是当我们的话说了天主要我们说的话，听到的这一个喜讯就落实了。众人都称赞他，惊奇他口中所说动听的话。这是让人听到天主的话是动听的。当圣神临于你，派遣你向盲者宣告复明，向受压迫的人宣告释放，你去说了这动听的话，就要使得瞎子看见，聋子听见，跛子行走，上主的恩慈之年就要落实在我们中。而这句话是出于以赛亚先知书的61章。我们翻到以赛亚先知书第61章，就是回到这起初这源头。以赛亚先知是怎么说的呢？以赛亚先知书的第61章，吾主上主的神临到我身上，因为上主给我富了油， 派遣我向贫苦的人传报喜信，治疗破碎的人的心灵，向俘虏宣告自由，释放狱中的囚徒，宣布上主的恩慈的喜联，揭示我们天主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忧苦的人，给西庸悲哀的人一项冠冕来代替灰尘，喜乐的油以代替丧服，送葬以代替沮丧的心情。我们读到以赛亚先知讲了一串的讯息，而耶稣基督引用的，他就停到了第二节的一段，第二节的前半部，宣布上主恩慈的喜联。后面主耶稣基督没有讲，因为主耶稣第一次来不是为审判，是为了施救恩。这也是若望福音第三章主耶稣所说的，人子来不是为了受要审判，而是施予救恩。人子第一次来到这世上，是为了使一切信他的人都不致丧亡，反而获得永生。但是当主耶稣基督第二次来时，是为了审判，就是第二节的接下去的，揭示我们天主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忧苦的人。当主耶稣基督再一次来临时，他是乘着云彩降到我们中间，使上主报仇的日子，是他安慰一切忧苦的人。他是要给西庸悲哀的人一项冠冕来代替灰尘，喜乐的油代替丧服，送葬代替沮丧的心。我们为义受苦不要害怕，主耶稣基督再次来临时，他会亲自安慰我们，他会亲自审判。我们翻到马窦福音第二十五章第三十一节，当人子在自己的光荣中与众天使一同降来时，那时他要坐在光荣的宝座上，一切的民族都要聚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彼此分开，如同牧人分开绵羊和山羊一样，把绵羊放在自己的右边，带他们进入从创世以来就为他们准备的国度，就是为了一些信主的你我准备的国度，就是为那明智的童女，就是为那在基督内热心生活的人进到永远的福乐里。那么又把在左边的奔开的山羊对他们说，去到给魔鬼，这是在第四十一节，对那些在左边的说，可咒骂的离开我吧，到了给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永火里去吧。他要审判，不要认为天主不会审判，我们可以随便，他还没有亲自来审判我们，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他永永远远愿意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时期已满，他的脚步临近了，历史中的耶稣已经来过了，他给我们救恩的时期已经发生了，他不断的给我们各式各样的救恩，不断的给我们机会。可是当他的脚步近了，指的是他再次来临的时候，他要乘着云彩来临，他要在荣耀中降临。他第一次来是取了奴仆的形象，诞生在马槽中的婴儿，这样的长大是为了来亲近我们，拯救我们。他再次来的时候，就是在他的荣耀，是万王之王来到他自己的地方审判生者死者，他是荣耀的君王，我们要欢迎他， 他要来到我们中间，我们要仰望他，我们要盼望他，我们要在他给我们的机会时机里准备好，那准备好的就会被提到云彩中与他在一起。我们为此而蒙召，他延迟他的脚步是为了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他的话是真实的，他是审判者，他是坐在宝座上按照阿爸父的旨意显示他的荣耀，他的圣洁，他要亲自来。感谢主，我们是有福的，我们知道如何准备，这就是这一次聚会的主题，如何准备一直进到他云彩来临时，我们要进到他的荣耀里。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的福音就是好消息，为使信你的人都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永远的生命。感谢你，你是福音的主，天主子耶稣基督的福音由你而来，你从天上降生成人，就把天国的福音带到这世上，你在我们中传讲了天国的喜讯，你不是一来就审判我们的罪，而是教导我们。主耶稣，谢谢你，你是最好的拉比，我愿意听你的话，我愿意在你前受教，我愿意悔改。你说天国临近了，是的，主耶稣，你说的是多么多么的美好，我们盼望的国度，天国最美好的地方已经临近了，为此我们要悔改，我愿意悔改，我们都愿意悔改，好能进入你的国度。你为我们而死，是担负我们的罪，愿意我们能够罪过蒙赦免，好能进入你的国度里。你为我们死，我们就因信你而出死入生，死亡不能惧怕你，你从死者中复活，我们就与你一同复活，这是你福音的喜讯。你复活了，你升天，为我们而先到天上准备我们的住所，你还要亲自来迎接我们，进到你为我们准备永远的天乡，永远的国度，你为我们准备的地方，你还要在你的光荣中乘着云彩，在你的众使者的荣耀中，阿爸父的光荣里，你要再一次的降临，你要审判奔开绵羊山羊，那不顺服你背逆的山羊要受审判，到魔鬼撒旦所在永远的火湖中，那顺服的绵羊你要喜乐的接入你永远的国度里。主耶稣，谢谢你，这是你天国的福音，你愿意我们认识你天国的福音，也包括着以赛亚先知书61章我们读到的接下去的那一句话，就是宣布上主的恩慈之年之后的，你要审判，你要安慰受迫害的人。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启示，谢谢你的光，你要我们传讲的是天国的福音。当你再次来临时，天国的威能会彰显在我们中，神迹异事。主耶稣， 你在世的时候就彰显了各式各样的神迹异事，你还要再彰显，你要派遣你的使者，信你的人向一切受造物宣传你天国的福音，会有各式各样的奇迹跟随着你释放天国福音的喜讯。利用你圣神的膏油所富有派遣的使者，瞎子看见，聋子听见，跛子行走，赖病人得洁净，宣布你恩慈的时刻就在我们中显示出来。你要释放你天国的威能，你要让我们活着就能预先见到你天国的威能，让我们活着的人，这是你的话。你在讲这话时，你说在你们中，在未尝到死位之前就能够预先见到天国的威能，就能预先尝到天国的味道。主耶稣，你让我们尝到在天国里才有的平安，因为你的国就在于义德，我们跟你恢复好的关系，在于平安，我们有你赐给我们的平安，以及在圣神的喜乐里，你把这圣神的喜乐倾倒在我们中，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经历，让我们尝到。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领受你天国福音的真实跟丰富，让我们在你天国的福音里生活，传福音的人要在福音中生活，我们就把我们所经验到你得胜的话为你作证，传播你天国的福音。这是你的旨意，这是你的派遣，这是你渴慕再渴慕寻找了一些愿意顺服你的人蒙受你的装备，做你的门徒。主耶稣，我们愿意，我们愿意固守你的话。我们不懂，但我们不改变你的话，我们就会懂。我们不说谎，我们讲你真理的话，我们就会在你圣神的富有中，我们会明白，我们会知晓。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国度，谢谢你召叫我们传播你天国福音的喜讯。我这样深深的感恩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赞美主